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今天再来看路加，从十七章的第十节到十八章的三十节这一大段里面，这一段是路加在描写耶稣上耶路撒冷第二大段的最后一部分。啊，我们上一次也谈到，如果用整个大架构里面，那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作是五个段落。那这五个段落也刚好也是对称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五章那一段的内容啊，都是彼此有他们有很多的关系。那实际上的一些解释啊，我们可以看我的所写的已经写下来的这些啊笔记里面。那我们今天主要来看从第十一节到十八章的三十节，如果我们单独来看这一大段的话。就路加的描写法，他是从第十一节开始，他说耶稣是往耶路撒冷去，表示这是他故意再一次的强调。他从这个强调法一直到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的第三十一节，他又再一次强调说，耶稣说看好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那所以表示从这十一节一直到十八章的三十节，就作者的描写的过程中，他也有故意的把这一段里面成为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小段落里面。当然就一个大段落，他确实我们要说出来是从十三章一直到十八章，但是如果就他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用法，那从十一节一直到十八章的三十节，他本身之间他也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结构。这种结构我们来详细的来注意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一大段里面我们把它分作四个主段落，也就是我们把这个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有关于小孩子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说它只是在解释第十八章的第十四节的最后那一句话，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那用这个门徒跟这个小孩再一次的来做一个强调法，因为前面才谈到是用法利赛人跟利未人之间的一个比较，那后面呢他是用这个婴孩跟这个门徒之间的反应做一个比较，实际上他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都是相同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把它分作四个大段，就是说从十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二十节到三十七节，啊，第三段是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第四个段落就是十八章的十八节到三十节。这样的分法，我们就把它注意一下，看看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安排。我们可以发现到它一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安排。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在第二十节到三十七节，十七章的这一段里面，它是由法利赛人开始来问耶稣，然后再来就是变成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谈。那对这样的一种用法，我们来看到的是从第十八章的第十八节，有一个官他来问耶稣。这里路加他没有谈到这个官是谁，但是我们从马太跟马可就知道他是一个少年人，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等同也像是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官员，他来问耶稣怎么样去得到永生。所以同样都是透过这个法利赛人的问，然后耶稣的答，耶稣的答完之后，耶稣就会转到跟门徒的一个对话。所以不论是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这么长的对话，或者是十八章的从这个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这段的对话是比较短，不过也都是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话。所以他是有故意一个什么人来说问之后，耶稣就不再继续跟他讲完之后，耶稣转过来一定会透过这个问题他来教导门徒，这是他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方法。同样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十八章十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这段里面，他描写的方式医治的这个十个麻风，他用了两个方式， 就是第一个，如何去医治他的身体。所以他从第十一节那一直到第十四节，这个大麻风被医治好了。但是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这一段的里面，他特别又在谈到有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麻风患者，他再一次的来到耶稣面前来献上他的感谢。那这样的分作两个段落，同样的我们看到第十八章实际上它也是分作很明显的两个段落，从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跟九节到十七节，我们观察到耶稣讲的两个比喻，两个目的。他说的是一个是富人的一个求公义的事情，以及我们知道了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也谈到有关于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认罪的问题。所以他也就结构性来讲也都是分作两个段落，所以就整个这一段里面的一个结构性，我们会发现到它是一个 ABAB 的一个结构性。那这样的一个就文写的文章描写的方式，它大概就是这样的 ABAB 的描写方式。因为第一个分作两个段落，第二个它分作三个段落。我们把第二十节到第三十七节里面，我们把它分作三个主段落。这三个主段落就是透过耶稣跟门徒之间的说话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形式。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它是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就是耶稣直接跟门徒的说，门徒没有回答，也门徒也没有问耶稣的教导。教导完之后，我们看到第三十七节就是门徒的问跟耶稣的回答，所以他刚好是也是一个前后对应的。同样的，我们是从十八章的是八节一直到三十节，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这个官员来跟耶稣对话，对话两次。我们发现到从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这一段里面耶稣两次跟这个官员有两次的对话。同样的，我们刚才谈到的从二十六节到三十节也是门徒跟耶稣两次的对话，那中间就插入了一个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这一个官员的一个忧愁的很忧愁的怀念，以及耶稣的对他这样的一个忧愁有感而发所说出的这一段话的内容，那刚好是放在最中间。那最放在最中间的，我们这才是它一个最中心的主体。今天我们看到第十八章，耶稣跟这个官员的两次对话的内容，跟耶稣跟门徒对话的内容，彼此之间是互相是相关联的。一个是谈到有关于神的诫命，然后一个谈到神的大能，一个谈到是耶稣要吩咐他要变卖所有的分给别人之后来跟随耶稣，那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了你了，跟随的人他就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福分。所以就十八章前后他们之间所谈的内容其实是很类似的，它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方式。那中间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耶稣说的这句话就是一个最中心的主题，有钱财的人进神国是难的，那这个难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那同样我们说在第十七章的二十节到三十七节里面，这里所谈到的我们有谈到说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对话以及门徒跟耶稣的对话，那前后都在问很类似的一个问题，一个问神国何时来，一个问那主啊在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跟他们的问题很类似的一个问题，那耶稣都很简单的回答。但最中间的就是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六节耶稣对门徒说话的内容很长，这段也就是他要强调的人子的日子，我们怎么去体会什么叫做人子的日子，那他跟神国之间的关系在哪里。如果我们就整个整体上来看的话，那他要教导我们的主题，实际上我们先看这个教导的主题。医治十个大麻风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清楚的谈到 耶稣是按照律法来医治这个十个大麻风。那同样的，这十个大麻风也知道律法的规定，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他们不敢靠近耶稣。而这个都明显很谈到是他们按照律法的吩咐。十个疯子知道他们患了麻风就要被隔离，所以他们按照律法他们就隔离了。但是他们有信心来求问这位耶稣，向耶稣来发出声音，当时远远的站着来高声的来呼喊，而耶稣就只讲对他们说，你就是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表示他可以医治他们，不过他还是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一个大麻风是身体的好，他一定要透过祭司来查看，也就是他是要被隔离七天，然后洁净完之后到了圣殿，然后再献祭七天之后被祭司查看完之后，这样就成为一个真正像一个完全人一样。耶稣的吩咐，这些人也这样去做了，而他们也就这样来得到洁净了。所以前面来谈，都来谈到有关于律法的遵行。律法的遵行是透过耶稣跟这个十个麻风，他们都知道，而且他们也都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但是能够去医治，也就是透过这位人子，他要强调的是透过人子。所以后面就给我们看到了，那当人得到身体的洁净之后，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麻风患者，他会回来到耶稣面前，他也大声的来赞美神，以及伏在耶稣的面前来感恩，表示这个人他不光只是他身体得到洁净了，他更知道原来这位耶稣为什么能够得医治他，是因为这位耶稣真的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也就是他知道真正的能够来拯救他的，不光是拯救他的那个外面的这个麻风病，因为我们知道麻风就圣经的角度，他绝对是一个患的罪而成为神的一个刑罚。而既然他能够被洁净，表示神也透过这个东西把他赦免他的罪愆，所以他能够知道既然他的身体能够得到洁净了，表示神也把他的罪给对付了，所以他能够愿意来回到耶稣的面前，来服务在耶稣的面前感谢他。这样的感谢表示他也愿意来相信这位耶稣是神所差的那一位弥赛亚，只有这一位才能够担当人的一切的罪孽，才能够把人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软弱能够把它担起来。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特别来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谈到说你的信救了你，前面谈律法，后面谈信心。所以从这段里面，信心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很明显，前面那九个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犹太的这个麻风病人，他们并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只看到自己的身体得了医治了，他们就回去了。而只有这一位外邦，他们有信心，他有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知道只有透过这一位弥赛亚，他的罪才能够真正被对付，不光是他的身体的麻风这样的一种污秽能够被对付，而内在里面的那个犯罪的因素也能够跟随着这位耶稣基督来学习，他就能够真正的来对付那恶者所设下的这样的罪的控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罪跟律法跟信心之间的问题。那同样的，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第十八节以后，这位少年官来问耶稣怎么样承受永生，耶稣跟他谈的承受永生是从你如何去认识神是良善的这一点开始，然后耶稣再来谈到第二个是你来遵守神的律法，认识神的是良善的，神本为善，就在摩西五经或是这个先知书里面不断的强调只有这位神是良善的。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强调神本为善？要表示神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作为，他的创造，他的律法的颁布，他的救赎，都是来显证神是良善的。也就是神今天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来证明神是美好的，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完整无缺的。 所以只有透过神的话，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这样的一个作为是这么样的完美。所以耶稣要先跟这个少年官先讲说，你要先去知道人没有完美，只有神所做的才是完美，连我耶稣基督我都在学习神的完美。就照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谈到，这位耶稣降为人子的时候，他也是因着他的苦难而学习的完全。那同样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也有同样的描写的方式。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今天所受的这样的一个苦难，是为了要让他也学习像这位父神一样，能够行出凡事是良善的。而真正的良善的准则，我们都知道就是律法。所以耶稣就会跟门这个少年官再次的跟他讲，那到底你对于律法你到底有没有行？你对神真正的良善的一个吩咐你行了没有？少年官跟耶稣说，他行了，从小就做了。不过他的这样的做，我们发现到耶稣再次的跟他强调，那这样的行，你行律法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不光只是照着字面的律法所吩咐的，因为少年官是确实是照着字面的律法他都做了。但是耶稣谈到了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到第九诫之外，第十诫有关于不要去贪恋人家的妻子、房屋、仆婢、牛女种种的财物。而这样的贪恋到底少年官有没有去贪恋？我们发现到耶稣他不直接说你有没有遵守第十诫的这个贪恋，他不讲，他最后只讲一句话说，你缺少一件变卖你所有的来分给穷人。这就是对第十诫的另外一个解释，贪恋钱财不是只有光贪恋别人的，连神赐的福有没有成为我们所贪恋的，把它当作像神，是靠着这个来活，而不是靠神来活。就是今天很多人他们在体验到原来神的福分跟神本身，我们人常常会落入一种迷惘的里面，会把神的祝福当作是神本身，好像只有福分才是神的，至于没有福分的，那就不是神所赐的，就不是神的引导。而耶稣要叫这个少年官去学习，你对神的真正的一个认识到神的良善，那你就是要凭着信心来认识他，那你就要把你所有的财产通通的变卖。你说你不再是靠着神的福分，不是在靠着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些钱财你来过生活，那就是一种你当你能够在一种什么都没有，甚至都是一种很缺乏的这样的一种日子的里面，你还能够体会到神是良善的，那你才是真的是有信心的来遵守神的话。所以耶稣要求他的，其实就是要求他的信心。那到底他信心，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他没有信心，他看重的是他的财富，他所依托的是那个马门，而不是在这位神。他虽然遵守了神的律法典章，不过把他当作像一个偶像一样，因为认为这样的一个遵守神的话，我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神的报应，把神当作像现在中国人在求那个土地公一样，那个万应公，我只要有跟你拜，您就要赐福给我。今天中国人到庙宇里面都是这样来向神，向他们的神明来祈求，我有缺乏的，我来跟你拜了，我来跟你许愿了，您就一定要来赐福给我，你赐福给我越多，我就还愿给你。如果您今天不赐福给我，那我这个神明我就不来拜你的。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跟今天我们的民间的信仰很类似，他把神的律法当作像一个赐福得福的一个来源，而没有真正看到神说的真正的福是您用信心来跟随，你用信心来看到而来实行的。律法为什么在今天很多的人他们说律法很难遵守？ 犹太人说很难遵守，所以他们会去改变律法，他们会扭曲律法，他们会另外的解释律法，因为他们认为律法太难，所以只有用另外一种方式，我只要行善的比行恶的多，那我在神面前就神的律法的审判的角度，那我还是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他总是要得到神的祝福。而今天外邦人呢，我们会在大部分的外邦的信徒绝大部分都对律法不认识，就是有认识的人他也知道我律法太难了，所以他们就想到了律法这么难，而且保罗所说的话好像律法真的是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子，而耶稣说我是来到他的面前呢，就把这个担子拿下来，他们以为就是把律法的担子拿下来了，所以他们就说啊，那以后不要遵守律法了。那好一点的，他们不敢说不要遵守律法，因为耶稣就是在遵守律法，保罗就是在遵守律法，而新约里面我们发现他不断的来强调人要去遵守律法，所以他们说既然都要遵守律法，而律法又这么难守，那到底哪一些我们应该要守的呢？他们就用自己的意思，他们去区分，有一些叫道德律的我们就去遵守，那有一些呢是跟身体有关系的律法，那都不要遵守，那些会限制人，哦，人太麻烦了，叫吃什么东西啊，身体碰到什么东西都不可以，然后甚至男女之间的姓氏的问题，女人生育的问题，我说太麻烦了，种种这些有关于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律法，他们通通就说这个是礼仪律法，那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就把它废掉了，他说这个对我们外邦人不要遵守。所以我们发现都是相同的一个外邦跟犹太人对神律法都是不是按照真正的信心，一个有真正神信心的人，他对神的话他会全然的相信，神一句话也没有会去，耶稣说他来成全律法是连一点一话都没有会去，我们上一次也有谈过的。所以我们发现到就前面带这一大段这个十个麻风病人的问题，他是凭着信心来回应耶稣的医治，同样的这个少年官他并不是凭着信心来回应耶稣的一个要求，对神律法的一个遵守。所以律法跟信心他彼此之间一定要结合在一起，这才是耶稣基督所要跟我们讲的。大麻风有信心他遵守了律法，越有信心就成为耶稣所赞美的少年官，他愿意来遵守律法，其实没有信心，以至于他就悠悠愁愁就离开了，他跟神国没有份。所以很明显的，遵守律法绝对不是靠着人的肉体。十个麻风他会向耶稣基督来呼喊，就如同耶稣这里以后我们从十八章可以谈到的，他谈到祷告的问题。其实今天遵守律法绝对不是靠着人的肉体来遵守的，他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祈求的。也就是你要需要用信心来到神面前，你才能够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才能够从身体里面的各样的发生的这样的事件，凭着信心来遵守神一切良善的律法。这就是这一段里面他要跟我们强调的。那同样的，我们来看最中间的这一段，从十八章的二十节到这个就是十七章的二十节一直到十八章这一段里面，我们发现到他也是在谈到信心的问题，不过他谈到信心的是信心的另外一个层面，也就是怀善人所问的第一个是神国什么时候来。那耶稣在第十八章里面他讲的比喻也是说，人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他都跟时候有关系。怀善人在等，当然这样的等有出于恶意的等，也不是真正的一个出于信心的来等候，所以他们来问耶稣说神国什么时候来，好像这个时候看不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断地讲神国的福音，他们就来问说，那你讲了那么多，你神国什么时候来啊，我们怎么看不到啊，你怎么去应验他呢？这样这个问题他浓缩到一句话，那耶稣跟他们回答，不是用眼睛看到的，也不是说人说在哪里在哪里，都不是透过外面的，也不是透过你那种想要去窥探那个未来， 而来知道神国的临到。同样的，耶稣讲到要人祷告，表示说在神国的临到，这是神真正的公义的彰显的时候，人如何凭着信心继续的在神面前来祈求，继续的在面前来等候。时间是考验人信心的最好的一个功课，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等候。而耶稣要耶稣要他的门徒能够真的凭着信心在神面前持续的祷告，不要灰心，不要丧志。神比那位不义的审判官更为有义，神都知道人所需要的，神都知道人所要求的，神也会快快的来验验他自己，为他自己来伸张他的公义的事情。但是伸张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我们只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的等候。这就是这个第十八章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寡妇的比喻里面他所要教导给我们的。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里面，他好像是在只讲说到底怎么样的祷告才会蒙神的悦纳。一个真正蒙神悦纳的，他一定有他的条件。所以从法利赛人跟税吏之间的对比，实际上我们可以来对看耶稣来说27章22节到36节里面他谈到人子的日子。你要知道神国的来到，你就是要去知道人子的日子。那你用人子日子的来到，你对人子到底你怎么样去看待他？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人子的日子？这是路加第一次谈到人子的日子。其实人子的日子很容易去理解，我们就今天我们来讲说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如果说我们叫做今天是这个安息日，那就是安息的日子。但是今天是以安息为重要的一个日子，叫做安息的日子。还有有人说啊，今天是国庆日哦，就是这国庆的日子，就是以啊国家生日、国家诞生的那个日子，大家来庆祝这个日子。所以人子的日子是什么？人子的日子就是人子被彰显的日子，以人子被显露出来的那个日子。那人子显露，在现在来讲，我们看到了人子现在还没有被显露，就是在路加他在描写的过程中，耶稣他一直在他还没有实力复活之前，他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也就是他还没有被证显他是神的基督。他虽然是来传讲神的国，他来教导引导他的百姓，有犹太人他们真正的来到神国度里面，但耶稣基督一直只有等到他死而复活，那个才是神把他高升为基督，他被彰显的一个日子。那一个日子我们如何去看待那一个日子，他这要教导的门徒就是教导门徒这个，你如何对待基督他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就是我们说第十八章的这个耶稣教导的那个，你用什么态度来跟神来到神面前的祷告，都是相同的一种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才能够知道原来神愿意我们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神国的临到。也同样用这种态度我们来面临的是说，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得到神的应允的祷告。我们看第17章20节到37节这段，我们前面也有谈到了，他们既然一个是一个 ABA 的一种架构，法利赛人的问跟门徒的问都是在问神国的领导，那也就是说神国他要什么样的一个验验点。法利赛人的问我们谈到了，他是出于一种不信的观念来问耶稣的，那耶稣说神国在你们的心里。什么叫做神国在你们的心里呢？很多人在解释这一点，而也有很多的人就是偏差了，有所偏差的来解释这句话。很多人说啊，神国在我里面，比方说那今天神国就是由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心中，我认为神的福分临到由我来决定， 我信了就有，我不信神果就没有。或者说我愿意接受，或者说神的福分由我内在里面来感受，这是只讲对了一半。我们都知道神国是神的计划，是神必然一定要实行的一个计划，他要把他从起初就应许的话语，也就是他当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神颁布律法，他要把这一切的美善让他所创造的万有都能够跟他一同来享受这个美好，这个良善，这就是神国临到统治的一个目的。这个统治的目的绝对不是用人来限定神国的一个应验点，只是说当神国他要应验的时候，他是从人的内心的一个转变开始，人要用他一个肉心而不是实心来回应神的国。当你用这样的一个心思，是谦卑的心思来体认神国的临到的时候，神国的彰显才会慢慢的在我们的里面被浮现出来，由我们个人一直到我们所影响的四周围，一直到神所创造的大地。所以神国在你们的心里是讲，由你们法利赛人今天要了解到神国会什么时候临到，那就要从你们对于神的话，你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愿意爱慕的心来寻求。我们也知道法利赛人绝对没有这样的心，因为他们对耶稣今天所讲的这一些有关于神的话语的解释，他们完全的排斥。那今天很多的人同样的对神的律法典章有同样的排斥，为什么会这样排斥？是因为历代以来那一种传统所给人的那种束缚，就如同给这个法利赛人的束缚是一样的。外邦人的束缚跟法利赛人的束缚是都相同的，都是从传统而来的，所以他们不了解神国的临到如何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开始来发芽。那我们谈到了耶稣来谈到的日子，二十二节开始谈到了这一大段的内容里面，我们发现到神国的来到就是透过这一位人子的被彰显，而人子的被彰显怎么样被彰显呢？他在第二十五节有谈了，他一定要受许多的苦，被这世代来弃绝，这才是他的最中心点。人子是需要透过这个东西来被彰显的。人子的日子，很多人都会来谈到这个人子的日子，就是以后耶稣基督再次的降临，然后他来审判的一个日子。当然我们不能够说人子的日子就不再讲那一点，不过我们看到文章不再强调以后人子的最后的审判，而在人子他要透过他的苦难，他把神真正的神国的含义把它验验出来了，这才是他耶稣基督要跟门徒讲的。所以耶稣都会讲说，凡保守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拯救生命。也就是你当我们对神国所给我们真正的一个生命的含义不再是按照肉体的长久来判断，也不是按照你肉体所承受的这一切来做判断，而是用神的生命，那永远不死的生命来做判断。那耶稣基督就知道了，他就来跟门徒来讲的是说，你今天是不是来学习耶稣基督的一个经过十字架的这种苦难，他能够来承受真正神的生命的这一条路，我们愿不愿意来走？愿意来走的人，他才能够看到原来神这位人子的日子今天确实是彰显在每一个跟随者的身上。所以门徒就问说，主啊，他们不知道，主啊，到底这种取去跟撇下，人的取去跟撇下到底是怎么样来决定的啊？到底为什么这个人能够被取去，那个人为什么被撇下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呢？门徒问了之后，耶稣讲了这一句话，尸首在哪里，烟也在哪里。这句话确实是很难去解释，也有很多的解释法。不过我的解释是认为，耶稣还是回到他尸首，就是指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死亡，他一定要跟烟就是代表的是罗马人、罗马军，也就代表他的苦难。耶稣基督一定要透过他的苦难，他来成就这件事情。 当然很多人解释说尸首可以指我们的人的尸体，然后这个鹰也是指秃鹰，那秃鹰一定会去吃这个人的尸体。但是我们若用那个角度来讲到耶稣基督所说的，他就是那一位尸体，那个鹰就是那个罗马军，耶稣基督一定要跟死在有罗马人在的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才是人子的日子的来到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到前面，法利赛人在问神国什么时候来，你说你怎么样去把神国临到呢？因为我们从以前一直不断的强调，法利赛人认为神国的临到就是让以色列人从罗马的这样的一种辖制的里面被脱离出来，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就是要来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层面让以色列人重新得到释放，重新得到强盛，他们不再受外邦人的欺压，这是他们认为神国领导的一个变验的方式。但是耶稣说不是的，神国的领导不是在这一个世代在这一个时间的里面像以前的以色列国那样的复国的方式，不是的，神国的领导是从人的生命再次的一种更新，不是按照属肉的，而是按照属神的生命的一种更新。只有这一种不是为着现今世代的这种国度而来征战的这样的一种人，他才是配得进入到神国度的。而耶稣呢，他却是死在罗马军的手上。如果就法利赛人来讲，就犹太人来讲，耶稣的确不是弥赛亚，这个跟他们心中所想的弥赛亚差太多了。但是耶稣说确实只有弥赛亚是透过这个方式还是应验神的话。所以我们这一段耶稣来对门徒的讲到人子的带领，人子的领导，不是在强调以后那一个世界的末了的日子，他不再强调那个日子。其实有一个字叫做临到的这个字，圣经谈到耶稣的临到用帕拉，基本上是帕拉塞奥斯，那个就是说在旁边临到，来到旁边。耶稣的那个基督的再来，希腊文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说来到一个旁边，
是
帕拉西亚，帕拉西亚。什么叫做来到旁边？一般我们说好像就是来到之后，像我们去误解说这个第二十四节像闪电一样从天这边闪到那里，好像我人子的难道是一种很荣耀的，是一种我非常了不起的一种领导。这个是来理解帖撒罗尼迦第四章里面的保罗所讲的话。但是耶稣这里不是在讲那个时候，他来讲的是说今天耶稣的临到，帕拉西亚是他来到人的旁边。耶稣来到人的旁边，耶稣来到人的旁边，他不是只有用人的肉眼看到他从天上降来的那一个来到，他更强调的是他用神的灵来到人的内心的里面，来到人真正的旁边，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位主已经升到至高者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不断的祷告，他也按照神的应许把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教导者。这位教导者完全是按照这位子所教导给我们的，他来向我们来说话。所以耶稣的帕拉西亚就是真正的是来到，是在于他是真的是来到我们旁边，不是透过我们的肉眼看到他从天上的来到。那个是我们的盼望，那个不对，目前来讲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能够得到的，就像耶稣应许给门徒的，就是你能够真正的看到耶稣是来到你的旁边，真正的把圣灵领导给你，是用这种信心的等候。只有这种信心的等候才能够应验神国是应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同样来看最后的我们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里面，这段里面耶稣，我们谈到耶稣的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谈到为了公义的问题，我们知道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不断的强调一个义，这个义它的字根 就是公义这个字根，它可能是我们有时候它是讲是这个伸冤，伸冤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求报复、求主持公义。同样，很多这个不义的啊、哦，不义的成这个这个啊、审判官，这个不义也是都是不跟公义结合的。那谈到神是义的，所以不断的谈到公义的问题。同样，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也是在谈到法利赛说他，耶稣说这个人是自义的，是让自己认为自己是义的。而法利赛人也在说我没有不义，哎，我是公义的。他也是谈到义的问题，他没有像这个税吏是不义的。所以耶稣最后的评价也是说啊，这个人倒算是圣为称他是为义的。所以说不断的强调公义问题，也就公义才是我们祷告的最中心点。耶稣在教导两个祷告，当然第一个是要我们有信心来坚持，但是信心的坚持是在让公义真正被彰显，这才是我们祷告的一个中心点。同样的，能够别人的真正的义人的祷告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假义人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这种自己为义是假义人的，神不听。同样，罪人的祷告，罪人神本来也不听，但是如果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来寻求神的公义，这样的人神才能够听这样的一个罪人的祷告。所以神从来不听罪人祷告，只有当罪人是他悔改的，神就不看他是罪人的，神看他是义人的。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强调，在希伯来圣经里面，神只听公义的祷告，公义者的祷告神必然垂听，神厌恶那恶人的行迹。这在整个诗篇，我们如果喜欢读诗篇的人就知道，诗篇就不断的强调神的公义跟怜悯，而神也只要人按照神的公义跟怜悯来行事，也只有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到他神面前的人，神才愿意来听他。耶稣的解释即使就是来不过来解释有关于像诗篇里面所讲的，真正的一个能够谦卑自己知道自己是不足的，就像这个税吏知道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税吏来被人家欺压，是因为在税吏当时来讲都是一些没有土地的或是没有其他可以工作的，而他们不得不就要去做一个税吏，而透过他们能够认识这一些文字，他们来收税，而来成为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支柱。税吏来讲为什么会被他们认为是罪人，是因为大部分的税吏罗马人没有给税吏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费，那个生活费非常的少，而他们在收税的时候他们一般有一个额度，这个额度收过了之后剩下的就税吏就把它成为是他自己的，所以他们就贪了这一些税，就成为他们以色列所认为是罪人的，他们认为他们欺压了他们的同样的同胞而中饱私囊。罪吏会来到神面前祷告，是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不对，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有其他的方式。那我们知道真正的罪吏的悔改，我们在第十九章里面我们以后会谈到这个撒该的问题。撒该真正的悔改就是他最后把他所有的通通就是变卖出去了，分给穷人，那以前亏欠别人的他还人家十倍。所以税吏的祷告他就知道他犯了错，他求神的怜悯，当他求神怜悯，神就与他是公义。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如果只为了说我们今天少了一口饭，我们只说今天我们不过只是一个哪个地方不舒服，不是说不可以为这样事情来祷告，那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你身体的不舒服跟神的公义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的缺乏跟神的公义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应该要去思考到这一点，这才是神愿意我们祷告而蒙悦纳的事情的一个最中心点。所以当我们用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等候神，我们来向神祈求，我们来仰望神国度能够应验在我们的中间，都是要因着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不足， 也看到神国的美好，我们愿意等候在神的面前，向神继续坚持的祷告祈求。那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耶稣教导这两个比喻，它主要的一个教导的中心。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荣耀归在神面前。 Amen。